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在几个礼拜的这个热情的激情的选举之后，我们的心要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面来。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集，今天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的心能够专心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愿你帮助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要从这个当中来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来寻求你的旨意，更多的在生活上成为一个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的基督徒。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罗马书其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一到八章啊，是在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的话呢，那其实照理讲呢，直接接到罗马书十二章，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因为十二章之后呢，他就是在教导信徒，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以后呢，他列举了很多基督徒生活上面的这些行为，这些的生活方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还要插进来这个九到十一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段落在这个里面，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格格不入，这一段落是不是没有必要？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对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这一卷书信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啊，保罗一定要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把这一段落呢，把这件事情交代得很清楚，就是说那这个福音是不是跟以色列人就没有关系了，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交代得清楚。不然的话呢，这个神啊，他在旧约的那些应许啊，他说过的那些话，他开的那些支票呢，到底有没有兑现？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耶稣基督在这个新约所带来的这个救恩，到底我们能够信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如果神在旧约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祖先的这些应许啊，都落空的话呢，都跳票的话，那新约他讲了这么多，跟我们基督徒开了那么多好像这个恩典啊，这些支票啊，到底会不会兑现，谁会知道？我们会起了一个很大的怀疑，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九到十一章里面，他就是在交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在旧约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应许啊，跟今天的福音是有关系的，是有连结性的。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本是非犹太人的这些人得到福音以后呢，哇，那神已经根本就把以色列人甩到一边去了，根本就不理他们了。保罗说没有没有，他在这个罗马书九到十一章里面呢，就是要交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的澄清呢？是因为到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不相信的，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呢，那几乎啊，接受福音的都是非犹太人。像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们根本也不是犹太人啊，可是我们竟然接受了。但是你如果到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啊，他们大部分的人啊，还是信奉这个犹太教，所以犹太教就是他们还是承认旧约的那位神，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所应许给他们的救世主，所以他们还不接受这个基督教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神啊应许了 A， 但是却在 B 身上应验了，就是说神本来应许是要给以色列人，但是结果呢，到了新约是变成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得到这个好处。那么我们跟犹太人又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要交代这件事情。所以以后到这个罗马书九到十一章里面呢， 保罗会慢慢的探讨这个事情，让大家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事实。那他当然就声明呢，神其实没有废弃他跟他们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呢保罗自己本身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其实啊神并没有全然弃绝他们，只是在现阶段犹太人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但是保罗说，其实到了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这个情况就会翻转过来，就是这个福音又会回流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神在旧约要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应许呢，并没有落空，他要交代这些事情。那我们早一点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接受耶稣的人实在是有福的，可是他看到自己的同胞，他的内心就非常的挣扎，非常的冲突。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这个真话其实就是真理事实啊。保罗他在基督里呢，他讲真理并不谎言，他强调就是说他是真心的，他真的是很真心真意的在做这些事情。那他还特别强调说，我是在基督里说真话，就是代表他是在这个神面前来讲这个实话。那其实这个基督徒要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常常这个说实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每天在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常常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也会跌倒，也会软弱。特别是我们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避重就轻的回答，我们会在那边绕圈子，不愿意真实的去说出事实。或是呢，我们说事实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很严厉的，好像就是要把对方打倒的那种态度，在说实话。我想这两种的方式呢，都不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耶稣其实他也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我们在想要多说一些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很容易被魔鬼利用，我们可能就成为犯罪的一个工具。所以保罗说，我说的绝对是真话，如果不相信呢，圣灵呢也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在 PPT 里面呢，看到我特别把这个在基督里还有被圣灵感动用蓝色字体把它标示出来，好像是一个保罗在讲到这个，他讲的这番话呢是有双重保证的，不只是在基督里讲，还有圣灵可以为我做见证，好像一个双保险一样，我讲的一定是真心，一定是真诚的。那讲到这个良心被圣灵感动，其实很多人常常会说，我讲的我是凭我良心讲，对不对？我凭我良心告诉你这个事实，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的良心难道不会有一些掺杂吗？不会受我们的私心所影响吗？可能我们有时候都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说你凭良心讲，这个我们还真的是有点要这个小心的听不晓得你的良心说出来的话我能够信到几分啊。那还有呢，保罗这边他特别讲说，我良心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的我才敢这样子讲出来。但是这个被感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要来那个好好的检视一下因为我们的感动是不是也需要透过一些查验才能够确定是不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神的如果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转角过去这个水源街转角到 公园东路有一家牛肉面叫做家乡牛肉面，对不对？我今天不是在要讲这家牛肉面好不好吃，我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家牛肉面呢，当初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呢，他在外面张贴了一张红色的纸条，写猪啊，那个招猪的那个猪哈。那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刚好要搬迁嘛，就是要从这些旧的教室啊，把一些东西物品搬到这个组合屋。可是组合屋还没有搭建起来，不晓得那个空间够不够用。那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有感动哦，好像觉得这个空间应该用得到哦。所以呢，后来我觉得这个感动一直存在我心里面，我就有一次还跑去问哦。问了一下，就是说，他们要招这个租的这个情况，后来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吼、告诉给我们的扩建委员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感动，不晓得是不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的委员们，他们觉得说，其实应该空间是够的吼、但是没有搬怎么会知道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教会那么多东西，嘿。你说够，到时候不够的话，要再另外找地方租哦，那很麻烦呢。而且我觉得，这个地点就是一个最方便的地方。那后来整个搬迁完成，我才发现说，我们的空间是够用，而且还很多哎。那就可以查验说啊，我这个感动呢，其实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担心哦，来自于自己的担忧而已。所以啊。为什么我们团队服事要互相的查验哦？有的人常常一天到晚就是我有这个感动，我有那个感动哦，把这个感动朗朗上口，觉得哇，他一说感动，我们就不能动了哦，我们就不准动了，因为这个感动好像是不是就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在这边呢，其实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来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感动是不是来自于圣灵的？我们还是需要互相的查验，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一言堂的，好像讲了就不能够动了，我要彼此去查验，这样子一个就是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更是应该如此，好好的来仔细的彼此的检验一下，这样子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才不会走错路，才不会一意的孤行。那么保罗他在这边提到说，他在基督里说真话，他要想要说的真话是什么真话呢？这真话就是说，他爱他的弟兄，爱他的同胞，是真心、真诚又真切的。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保罗讲这番话，我们能够信多少呢？他真的是这样子一个人吗？他真的是对他的同胞是常常抱持着忧愁伤痛哦，好像就是他们没有接受这个耶稣呢，他就这个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去。保罗是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吗？还是他只是很夸张的在吹牛的讲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呢，来看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我想呢，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8章1到6节《使徒行传》的18章1到6节我们可以看翻圣经，或是看这个投影幕上面的这个经文《使徒行传》18章1到6节。如果翻到的话呢，我们就一同来读《使徒行传》18章1到6节。好，我们一起来，请。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居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 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啊，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保罗好像就是一天到晚没事干哦，就是在传耶稣基督是福音哦。那保罗在这边也让我们看见呢，哦，他是尽全心全力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保罗第二次福音布道所发生的事情哈。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0章哈，17到21节哈，《使徒行传》的20章的17到21节，翻到的话呢，我们也一起来读，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相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再读25到27节，请。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道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好，我们念到27哈，我们再继续往下读31到34节，请。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好，这是保罗在他第三次福音布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读了这几段经文，当然还很多，我们看见保罗呢，他对同胞的这个爱哈，巴望他们能够来得到这个福音的心呢，是很恳切哈，真诚的哈。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他说他常常流泪，在为他们祷告，可见呢，的确是如此。保罗的伤心难过是在于他的同胞呢，当他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呢，他们都抱持着一个拒绝的态度，他们宁愿呢继续靠着自己的努力哈，想要来走这个称义的道路。但是对保罗来讲呢，其实这一条路早就是一条死路哈，走不通的。所以他今天是要展现他的诚意哈，还有爱同胞的心，想要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指示给他们。可是无奈他们的同胞呢，他的骨肉之亲呢，都不愿意领情，所以他心中的痛苦呢，是可想而知的。那不知道我们对我们同胞的爱呢又是如何哈？就是有一次暑假，我带我们全家人哈到这个桃园大溪的这个老街哈， 去玩，然后逛完以后就在四处这样子这个散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塑像，那我就走近一看呢，它上面是刻着这个人啊，是他救人丧命的一个纪念雕像，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士官哈，然后呢，在民国54年呐，3月25日，他在可能在驻地在这个执勤的时候呢，在部队驻地工作的时候，他听到有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声音呐，哦，呼救的声音，哇，他看了一下，原来是这个一个女童哦，在这个被这个大溪这个溪水哦，还要好像快要被冲走了，啊，当下呢，他马上啊。就跳到这个溪里面哦，要去救这个女童。结果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溪里面呢有这个漩涡哦，他被卷到这个涵洞里面哦，还没有救成功呢，他就自己呢先沉沦了。所以呢，后来的这个县长知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义举啊，所以立了这样一个塑像，在这个当地的附近来纪念他这个哦他的这个义举。那这个我想就是这个这位士官呢，他就是因为也是出于一个爱同胞的心嘛，哦，这个听到有人在求救，他跳下去想要救人，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丧命了，哦，这样子的一个救人牺牲自己呢，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时有所闻，哦，那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哦，就是一个爱同胞的一个举动。那保罗说他对弟兄的爱也是真心而真切的，因为他把同胞的悔改信主呢，他时时的放在心上，哦，当这些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他还是照样的去传，还是照样的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继续的去传，他们拒绝的时候呢，他还是继续的在为他们祷告。那有人说啊，这次的寒流，哦，这次选举的这个寒流能够打动人心，啊，也是高雄人，哦，感受到这个好像这个韩国瑜啊带给他们的这个这些希望，哦，是很真心的，哦，他觉得哇好像他带来的开的这些支票啊对他们这个高雄人很有感，哦，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经济要翻转，哦，好像他的这些政见里面呢，刚好都切中他们的需要。他又提到这个北漂这件事情，哇，真的是让这些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在地的这些父母，都觉得说，真的，我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留在南部，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大环境不好，他们要往北部去发展。所以我在11月25号的联合报这个一篇社论里面呢，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他说韩国瑜的效应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其实去年他在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的时候呢，他已经就展现了这样子的热情了，但是因为他没有选上嘛，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这个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他就展示了这个韩式的风格了，但是因为他没有选上，大家都是聚焦在这个吴敦义啊、洪秀柱这些人身上，根本就没有看上他，也没有报道他。那等到他哇，这个被上面委派到这个南下来拉台这个选情的时候，哇，大家才见识到他的这个热情啊。所以这个报纸里面呢，他说韩流能够在高雄打动人心啊，靠的是真话、真心和真诚。然后呢？他自己本身韩国瑜也相信，哦，我们要先忘掉选票，哦，就是说我来不是只是为了要这个博得这些选民投我一票，而是要展现出这个他这个真的是关心这一群人，才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跟信赖。所以啊，当然这个报纸里面他说这个韩国瑜靠着敢冲撞、讲真话，在高雄创下奇迹。韩流现象也提醒国民党，选后要革新，先从心和人做起。就是说，国民党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哦，选上了就开始要分赃啊，吼，就是 就是只是 要得好处而已。那我们真的是很真心期待他在这个高雄的治理能够更上层楼，因为高屏就是非常的接近嘛，常常这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联动关系。那当然我们知道他这几天也忙着在布局他的小内阁啊，这些他已经开始很积极的在运作了。然后呢他还谈到他上任市长的第一天啊，那上任市长就是这个月他就会上任，他的第一天啊就会到果菜市场去过夜。为什么呢？他说他这样子的做法是要告诉自己不能够忘本，他来自于北龙，所以他晓得这个饮水思源的道理，就是啊，我现在虽然当了市长了，我还是要跟这些基层常常在一起，展现呢在跟基层在一起的决心。他还说未来也会要求他的团队每个月选一个晚上到各行业或孤儿院、中低收入户家里和民众一起过夜才能够倾听并贴近民意，了解人民的渴望和期待。当然就是说他的后面还有待观察，但是他说的这番话其实是蛮感动人心的，不会说我选上了哇，这个这些饼都是我的了，这些利益都是 我来掌，我来主导，而是没有。 他知道就是说他是为什么要来选高雄市长，所以他要把他这个信念啊在他选上以后呢来推动来落实。那看到这些人呢，想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些心血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上面？请问一下，我们最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最能够展现我们对同胞的爱和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你觉得呢？我们基督徒能够怎么样子来表达我们对同胞的爱？我们能够做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对啊，这个传福音是基督徒的天职啊，有人说啊，教会是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存在的，教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那些要传福音而存在的，不是让我们彼此留在这边互相的取暖啊，然后互相的这个变成一个俱乐部而存在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本分啊，要去传福音啊，十二月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我们不要因为当基督徒当久了都不知道我做基督徒是干什么用的。常常我们是需要被圣灵的提醒。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传福音传到他的热忱啊，热情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啊，就是这个我为我的同胞啊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爱我们的同胞到这样一个地步，连命都不要了。保罗他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决心，这样子的一个热情，这样一个热心。请问一下，保罗他这个举动有让我们想起圣经的其他人物也是这样子爱同胞的吗？大家觉得保罗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没有让我们想起谁也是这样子？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段话，让我们看看这位领袖是不是也是为了同胞的缘故宁愿就是与神隔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哇，真的是看到保罗看到这个摩西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是爱弟兄爱同胞的心要 被神眺望起来，甚至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爱都是不够，常常他们有没有信主呢，我们久了都已经麻痹了，麻木不仁了，反正有也好，没有也没关系。那我们看见就是保罗或是摩西他这样一个态度，是常常他的心思意念是放在这些人的信主，他的同胞的信主上面。我记得这个我岳父啊，我曾经教导我，那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信主，他跟我讲说我的家人有哪一些人还没有信主，问我妈妈信主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那你要每天为他祷告，最好呢一个礼拜有一天为他进食祷告。我听了我觉得好像是连我岳父都这么关心我妈妈的灵魂呢，那我怎么可以不关心呢？但是很惭愧啊，我也没有做到他讲的这个地步啦，每天为我妈妈祷告，然后每一个礼拜进食一次，没有。感谢神，就是我们想到的时候就为他祷告，那我也分享过，就是我妈妈呢也信主了，后来也信主了。那圣诞节来了，又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时机了。保罗说啊，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更何况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对不对？我们更要去传。但是你如果没有心的话呢，好时机啊对你来讲也不是好时机，对，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去传啊，你根本不想去动啊，对你来讲呢平常没有预备，你这个时候，这个可能也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所以呢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去为我们的这些家人信主祷告，还有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同胞。我们看到我就是看到这个柯姐，就让我想到她的先生也是今年，这在病床上面呢受洗了，这个帮这个明日传道跟我去病床上呢就为他这个施洗，他也信主得救了。所以啊我们不要看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好像就是没有希望，或是他根本就无动于衷，我们就冷冷的，没有正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要传福音不是到圣诞节才要传的，其实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这些同胞放在心上的时候呢，平常有机会，你就可以跟他讲了嘛，就可以跟他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好处了。那等到这个圣诞节或是一些比较适合的这个聚会活动的时候邀他来，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是不是这样子？那我在这边呢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都要等到圣诞节呢，然后呢圣诞节呢哇大家才一窝蜂的，忙个不停，以往我们常常就是办那个大型的晚会嘛，结果这个大型的这些圣诞晚会呢也是少数人在那边忙，那其他的人呢他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有邀人来参加，没有邀人就算了啊，嘿啊，我们如果一直存这样子的心态，我觉得这样子是对吗？然后只有这些少数人在忙，其他人好像都是不关他的事情，这样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请问一下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一两年来，我们全台湾的这个教会啊最夯的大事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吗？幸福小组，你知道吗？只是我们教会没有在推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幸福小组是什么，但是很多教会都动起来，这个幸福小组就是传福音的这个小组。那幸福小组跟大家来讲是很陌生的一件事情吗？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啊以前啊上过这个双翼，对不对？敞开小组，那幸福小组其实就是这个双翼的敞开小组的这个一些变化，变种啊，我称为变种，的一种聚会，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等于说大家其实都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了， 以前呢、啊，邱牧师在的时候，我带这个教会如火如荼的在推动这个敞开小组，在训练大家这个双翼啊。最后的阶段就是成立敞开小组，对不对？最后就是要去传福音了。所以教会的不管什么成人主日学啦、祷告会啦，还有什么圣诞节啦、什么活动啊，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吼，就是要推动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些聚会，哦，失去了那个我们留在这边的一个意义跟目的了。那如果我们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了，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对不对？这个传福音本来就是在平常就要在进行的，不是圣诞节的时候才在这边忙得不可开交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真的思维要想一下的哈。如果我们是常常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话呢，我们不会到年底的时候才来这边，哦，这个总动员啊，然后在这边忙啊。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圣诞活动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信主留下来？请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因为参加这个留下来的吗？才来信主的吗？你们是因为参加圣诞节的这些大型晚会才信主的吗？是吗？都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就代表说其实这样子的果效哦，是要被来检视的，是要好好的来检讨的。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的话呢，即使你看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呢，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我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哦，动机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要邀请，既然我们这个也有圣诞节也有一些活动哦，我们的诗班啊最近一直在练习哦，那就是希望说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最好的歌声展现出来，展现给弟兄姐妹，还有展现给这些我们邀请来的这些朋友家人哦，展现然后献给我们的主哦。所以我们这些诗班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忘记要邀自己的先生太太小孩一起来欣赏你的歌声啊，对不对？圣诞节到了，哎呀，你念得那么辛苦，你到底是要你只是唱给弟兄姐妹听的吗？不一定吧，吼，不全然是这样子吧。你也希望说，透过你的歌声，也可以打动他们的心啊，被神来使用，让他们透过这个优美的歌声呢，被神触动到，而就愿意的走到教会来，走进教会来。所以，我们这些合唱的这些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在很殷勤的练习之余呢，也不要忘记去做这些邀请的动作。当然其他弟兄姐妹呢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哦，可以邀请你的这些朋友或是你祷告许久的这些家人朋友，邀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呢来到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哦，保罗他传福音的一个热忱跟热情，也是要值得我们来效法跟学习的。最后呢，我们要来看神给以色列民的恩典真的是很多，显示他跟他子民所立的约并没有改变，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当保罗忧伤他的同胞执迷不悟不肯接受这份神的恩典之余呢，他回首啊，神的作为仍然是充满的信心。我们看见他在罗马书第九章四到五节，他提到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呢？他说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说这个以色列人啊，他是最先被神看上的一群人，所以神给他们的恩典真的很多，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给他们的哦。所以在这边 他还最后还讲到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些应许，这应许当然也包括了弥赛亚的应许在这个当中。所以说到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保罗好像他的灵里面就非常的激动起来，他说啊，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因为保罗已经看清这个事实了，他知道耶稣基督啊就是弥赛亚，但是对他们的同胞来讲呢，他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还继续的等待。但是对保罗来讲，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激动，因为啊，这个按肉身来讲呢，神的应许真的实现了。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在创世纪22:17-18里面哦，神啊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时代就承诺过给他的。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这个旧约啊，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分啊，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应验了。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很慷慨激昂哦，他说，这个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哦，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哇，好像保罗这样子在称赞神哦，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而且啊，这是圣经里面呢直接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一句话。很多时候圣经没有这样子这么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但是在这边他直接就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保罗说到这些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拥有这么多神的恩典，数算一下，提醒他们神给他们恩典真的是很多，要向神感恩。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有比他们还差吗？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恩典会比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还少吗？如果我们是好好的从罗马书第一章读到第八章，你会发现保罗在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因信称义有很多的福气，对不对？那一次我证道讲到这个满福宝，其实就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有很多的福分。弟兄姐妹还记得有哪一些福气吗？因信称义就是讲到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有哪一些福气，可能大家都忘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得到了很多福气，但是呢我们都忘光了，我们要回去好好的复习，要常常的为着这些福气来向神感恩，你就不会每天生活苦哈哈的，觉得好像神很亏待你。其实神给你很多恩典，也把最好的给你了，因为啊，他把圣灵都给我们了，圣灵就是代表神自己，他把最好的都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不好好的正视这件事情的话呢，你还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啊，还是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展现出神的这样一个丰富。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3-5来看见呢，保罗说这个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各样属灵的好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呢，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这个9:4-5这一段话里面呢， 其实他隐隐约约的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是一个无谎言的神，神是一个从来没有说谎的神，对不对？在旧约所应许给他们的，今天在新约已经实现了，而且慢慢的成就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我们也是领受这样一个福分的人。如果神啊，他要耍赖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谎，所以他所说过的话呢，他就要句句的来成就，来应验。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神，让我们才能够安心啊，让我们才能够对他有信心。而且就是因为神他不会说谎，他也要求我们不能够说谎。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就是基督徒也要成为一个这个诚信的人，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前后来做一个呼应。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信息呢所提到的重点，我们来把这个重点呢来一同来念一遍。来，请。基督徒应该是诚实无畏的人，爱人的心要真诚而真切，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爱同胞的心啊。我们要，如果我们的爱不够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加添这样子的一个爱给我们。好，第三，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应许必实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这一篇是真心爱人，那我们要真心爱我们的同胞呢，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好处来跟他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短短的五节经文，再一次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来看见身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处，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周遭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在徘徊，他们在迷失，他们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求主让我们有爱他们的心，爱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同胞的心。十二月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有感，让我们对他们的灵魂有感动，有感觉，而想要把这样子的福音，这样子的好处来跟他们一同的分享。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让我们要成为一个热情展现爱心的基督徒，因为唯有爱心才能够打动人心。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热情的影响力，所以主啊，让我们基督徒也能够展现这样子的一个热忱在我们的同胞身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借我赐恩福，我们一同来唱第一节。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这边欢畅。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 慈恩父，借我慈恩父，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慈恩父，救主听我求，借我慈恩父，使他人得救。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举行这个主餐，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福音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是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当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领受这上好的福分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他们是何等的可怜。虽然他们外表可能还是嘻嘻哈哈，哦，若无其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如果他们没有在今生来得着这个救主，来信靠你，主啊，那他们的灵魂将到哪里去？他们的灵魂何去何从？求你时时的提醒感动我们，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也邀请他们来认识你这位救主。是的，谢谢主，谢谢主，也谢谢主，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主餐当中再一次的被提醒，是因为你的爱，我们才能够知道何为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也才能够愿意去爱人。愿你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的在这个主餐的这个仪式当中，分享当中，再一次的被你的大爱来充满。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要邀请每一个在耶稣基督所设立教会已经受浸受洗的弟兄姐妹，和我们同领这饼和这杯。如果您还未受洗受浸的话呢，那就请您在自己的座位上来为自己祷告。我们盼望有一天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上好的福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再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为什么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当我们在领受这个主餐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来舍命。难道不是出于他的爱吗？不是出于神的爱吗？但愿这样子的爱也能够来激励、融化、俘虏我们的心，愿意的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爱。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因为爱世人的缘故，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是的，他在坟墓里面三天之后复活， 今天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也常常在替我们祈求，为我们代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我们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也能够在天天的生活中按着神所喜悦的旨意而行。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今天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进行到这边。